我们今天这堂课的题目是我的婚姻，我的性，我的婚姻，我的性。性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性的行为，还是一个性的关系？我们常常听人说发生性行为啊，究竟性是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行为？啊，就像提倡性解放的人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性，不应当受到任何形式的约束。那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好像性单单只是一个行为啊，而且是个人的行为，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对错。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不是说发生性行为，我们是说发生性关系，那这个性关系 是比较符合圣经的说法，因为性不是不关乎道德的，它有道德的层面。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的经文，在创世纪2:23-24说，
我们一起来念哈，一二三，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请问，这里说是与谁联合？对，与妻子联合，不是别人的妻子哦，是自己的妻子。与妻子联合，也不是跟其他的什么红粉知己啊联合哈，是与妻子联合，几人成为一体呢？
二人
啊，不是三人、四人、五人哈、或者是其他啊，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二人成为一体。可见性呢具有排他性哈、性具有排他性。那么到底性行为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经文在这里讲合为一体，就是说两个人借着身体上的结合，他们进入一种非比寻常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教堂里面结婚的时候啊，这个啊新郎新娘会念这个誓词，在誓词里面他们会提到一句话，他说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彼此分开啊。可见这种关系呢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关系，不是什么金钱呐、或者人的力量可以让他们分开，一直到死亡才能让他们分开的。所以当你跟你的配偶有性行为的时候，你是在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决定跟你永远在一起，我追求与你在身体上、在心灵上，我们有一个合一啊！我要在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上都跟你合一啊！这个就是性行为本身啊，在神的面前所代表的意义。
性呢它是有很深刻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只有到死亡才能把彼此分开。性本身呢，它有它很深的心灵的含义，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爱，要传达爱。那这个性本身呢，它还有传达一个信任。你想哈，你会不会允许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随便的碰你的身体？
应该不会吧。
通常到你会比较亲密的拉手或有身体的接触，那个通常是在你跟这个人比较熟悉的时候，你能够信任这个人的时候哈。所以性它代表的是一个信任。第二个，性也代表接纳，你完全接纳这个人到你的身体里面来。如果你不接纳这个人的话，你不会把这个最隐秘的那一个部分让他进来哈。所以我们说也代表接纳，这个也可以反映在夫妻不和的时候很多就拒绝有亲密的关系哈，他就觉得说我不能接纳你，所以他就拒绝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性呢本身呢也代表着接纳。另外呢，性本身还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是忠贞啊，就说这个性我们刚刚讲的是有排他性的，
对，
只有对你的配偶，所以是有排他性的。当你的配偶跟别人有亲密的性的关系的时候，那就表示对配偶不忠贞。圣经里面也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代表教会 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嗯、啊啊，在这个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是不是完全的信靠神啊？我们是不是把他接到我们的心中，让他来带领我们哈啊？我们对耶稣基督是不是完全的忠贞？婚姻可以反映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你讲的对哈，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由于魔鬼撒旦的蛊惑，再加上我们人自己有一个罪性哈，我们喜欢满足自己的情欲，所以我们看见这种本来是上帝赋予夫妻之间才能够享有的啊，这样一个很有神圣意义的性呢，在今天这个世代，我相信很多的人就把它贬低为一种很廉价的，可以用了就丢的那种类似商品一样的啊，满足欲望以后啊，自己很快乐以后啊，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需要追求彼此的关系，不需要追求彼此进入心灵的这种沟通啊，所以就把神所定规的给夫妻的这个美好的性贬为商品，贬为物品，贬为娱乐啊，这实在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事情。因为性在圣经里面绝对是属于道德的层面，并非是无关道德的。
圣经看性呢是圣洁的，是美好的，是上帝所创造的，只有夫妻才能够享有。
你说得好。那么性的动机呢？我们为什么要有性哈？我们的性的动机是什么？那么既然是在婚姻里面神所设定的，因此在婚姻里面的性呢，这个动机应当是带着一个满足对方，应该带着一个让对方喜悦，给予对方这样的一个动机啊。这样的动机是为了向配偶表达我的爱，我借着性来表达我爱他啊，也是为了满足配偶的需要和欲望。
哥林多前书七章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二三，请。丈
夫
当用
合
宜
之
分
待
妻
子，
妻
子
待
丈
夫也要如此。
这里说到当用合宜之分，这个当呢，就是表示你的责任，
应该
的义务啊，你应当这样做。合宜之分，这个合宜之分在原来的啊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它有提到是啊善行，善那个善恶的善，日行一善的善，善行啊、嗯，就是说上帝看夫妻之间的这种性的联合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一件善事。所以呢，夫妻之间如果拒绝这种亲密的关系，那么当然就是不善，不好，
不好，
在神面前是不蒙神悦纳的。
因此这样讲起来，就是说上帝的心意、啊、是要我们很热切的，很欢心的进入那个性的关系，去满足我们的配偶。如果说你不能全心的，不能充满热情的不能够充满激情的跟你的配偶进入性的关系，广义上来讲是一种罪，因为你该做的，你应该这样做的，你却没有做。性关系上面表现出冷漠啊，或者刚才他提到的拒绝啊，或者很被动啊，这样的心态也是不合神心意的。
因此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四到五节有这样子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二三，请。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你的配偶。如果说你在这个性的关系上表现得很被动经常很拒绝跟配偶有这个亲密的关系，这个跟祷告做见证学习圣经这方面你都很被动，其实一样的是很不合神心意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你所做的这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就是不属灵。以前呢，有一些我接触到的有一些姐妹她就认为说性关系、亲密的关系是属肉体的这个是很错误的想法。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只要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不能说是属肉体的，要说它是什么属灵的，因为是合神心意的。
所以爱是彼此性的一个基础， 性关系的动机就是出于一个爱的一个主动的一个给予，一个给，而不是要得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一起念，请。爱是什么？
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是为了要表达爱，所以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哈。
对。
那么合神心意的态度，我们是带给配偶欢愉，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不是要强求得到欢愉。如果说我要强求对方一定要给我这个欢愉，这个又回到我们人的自我中心了哈。所以这个要小心我们人的这个罪性哈。很多不顾当时配偶的状态，不顾他的当时的这个意愿等等，强求对方一定要给自己欢愉啊，这一种是一个自私的一个表现。
好，就有人有这样说哈，他说：“哎呀，我有性需要，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些性交易者，他满足我，让我免于犯罪哈。”也有人这样说：“我有性需要，所以呢，我有权利要求我的配偶一定要在我要的时候，他要满足我的需要。”基于这两种说法，我们禁不住要提一个问题来问大家：到底性是一种需要，还是一种欲望？那我先定义一下，什么叫需要？如果我们把需要定义为说，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了哈。那比方说阳光、空气、雨水，哇，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我们需要阳光、空气、雨水啊。那么这个如果没有这些呢，我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我们活不下去了，那这个是需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想你应该明白了，性就不是一种需要，因为我不是说没有了性我就活不下去了，我会死，不是的啊。性在这方面来看就只是一种需要，而且是一个可以控制的欲望啊，是一种欲望。
我们在看这个性的时候是一个可以控制的欲望，但是我们在看配偶的欲望的时候呢，我们要很积极的去满足他的欲望，因此呢我们就把它看成是像需要那样的急迫啊，你愿意去满足他。但是如果我们看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很单纯的把它看作是一种可以控制的欲望。
那有建立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关系，你进入夫妻，进入那个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呢，就会蒙受祝福。所以好的性关系啊，一定是在这个性的这个双方啊，他们都很竭力的要追求对方的益处和满足啊，我想满足你，我要付出来满足你。那你的配偶说，我愿意付出满足你，双方都彼此愿意付出满足对方的好处和需求，而自己的性欢愉呢，变成一个副产品啊，并不是我主要追求的目标。如果是这样来思想的话，自己在性关系的过程中有没有性高潮，那就不是性关系的主要焦点了，因为我付出性是为了满足我的配偶，让他高兴，让他能够有得到满足。
今天很多这个电视的媒体啊、小说等等，它让你以为说这个性高潮是性的这个主要的目的，
是追求的目标，
性关系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其实这是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信念。真正的性只是为了，更多时候是为了要表达对对方的爱哈。所以有没有性高潮，那个并不是最后的目的，那个只是彼此付出爱之后的一个副产品。
那接下来我们稍微谈劲爆一点哈，讲到说在性的欢愉上怎么样增加彼此在性事上的欢愉。那我们讲这个目的呢，是因为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基督徒，甚至基督徒的做夫妻的，在这方面呢他们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啊，有一些误解或者有一些误区，所以我们提出来来供大家参考。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都是很热情啊，有激情，双方都愿意专心在对方的身上啊，双方也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沟通啊，是彼此可以沟通的。
什么意思
我们说这个夏娃 与这个亚当与夏娃同房，圣经讲的同房呢，其实就是有了解的意思。
那个字本身就是认识的，他认识更多的认识他的
配偶，更深的认识，更深的了解哈。所以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这个性关系啊，你也要常常去了解你的配偶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可以彼此沟通跟了解的
比方说他喜欢什么样的姿势，或者说他觉得你这样我很不舒服，那彼此可以沟通的彼此开放的沟通。那么对于做妻子的来讲哈，他心目当中的一个好的性关系哈，一定是什么？包括他的丈夫对他有很温柔的爱抚所以做丈夫的我们一定要被提醒牢记如果你跟你的妻子有亲密的关系，在身体的亲密关系之前，一定有心灵上的彼此的亲密不可以一下子就直接进到身体的亲密，而一点没有心灵上的这种亲密然后呢，整个过程当中要很温柔，很温柔做弟兄的要很温柔，因为呢，在完全没有善意，也没有赞赏，也没有温柔的爱抚之下，很少有女人觉得性是很好的，你懂意思吗？如果你不照这样来做，又不温柔又没有善意，又没有赞赏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女的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欢愉那么从姐妹来看，你就要了解，对一个做丈夫的来说，好的性关系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包括做妻子的有一个很欢愉的回应做丈夫的付出，做妻子的有很欢愉的回应。那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性关系，它里面带来的欢愉不是不属灵的不是罪恶的，而是被鼓励的，是被期待的，是合神心意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们发现呢有一些这个夫妇他们比方说有一些冲突在彼此的冲突没有解决之前，男的可能无所谓他可能会想，虽然我跟我太太有冲突，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有一个性一个很好的性
亲密关系，
亲密的关系，那我跟他之间一切的不愉快，他对我的这个种种的埋怨不满都会烟消云散所以他就把这个性当作可以化解他跟他太太彼此矛盾冲突的一个润滑剂，他就等着等一下好好的表现，大展拳脚来取悦他的太太，冲突没有关系，继续上
但姐妹不是这样看的，对姐妹来说，你我之间没有解决冲突，矛盾还在那儿那么他心中就有一个疙瘩他就很难放松跟你享受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作为弟兄呢，就要为了妻子的缘故，你就要先跟他来好好沟通，先解决你们彼此之间的冲突矛盾，然后姐妹才能够放松的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但相对的来讲我们也常常观察到做妻子的呢他常常在矛盾当中或者是冲突当中，或对这个先生有些不满，他常常有一个武器，就是什么拒绝亲密关系。
那这个拒绝亲密关系，你自己搬棉被住到客厅去，连跟你在房间都不愿意跟你待在房间里面。
其实这一个是一个很不智慧的一个做法当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和你的配偶有亲密关系，那你等于是把他怎么样往外推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男的呢，就是因为太太经常拒绝跟他有亲密关系，所以他就往外发展当然我们这样说不是说给这个做丈夫的有借口说因为我的太太不愿意跟我亲密，所以我有理由去找外面的女人不是给你这个借口。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姐妹们要有智慧，不要动不动就以拒绝亲密关系来惩罚你的配偶，惩罚你的先生这是很危险的。
好，我们讲到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在婚姻里面的性欢愉不是罪恶的，是被鼓励的，而且是被期待的在婚姻里面的性欢愉不是不属灵的， 也是合神心意的。这是我们简单的结论。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性的迷思，性幻想的这个瑕疵。性幻想，很多人以为说性幻想我就是在 脑海里想一想，我又没有付诸行动，这是无伤大雅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这个性幻想啊，不单只是指弟兄，其实姐妹也是要留意，也有姐妹哈，看了小说啊，言情小说，或者看到什么想象中的白马王子啊，哈，也有这些性的幻想哈。那么我们看一处的经文哈，在马太福音5:28，我们一起来念，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那当然，这个妇女呢，也包括弟兄哈，这个
姐妹
啊，姐妹啊，姐妹也动淫念的也有哈。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在耶稣认为这个是罪呢？因为这些性幻想和自慰的行为哈，不是单单我们所想的，哎呀，我只是自己在自己房间里面做啊，或者我只有脑袋里面想一想，我又没有实际的去侵犯别人。其实你已经在这里面有好多的得罪。第一个，首先的，你是得罪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他也期盼你作为他的儿女是一个圣洁的啊。他看见你不愿意听从他的诫命，不愿意在性这方面保持圣洁，那么这是得罪他的。那么早上我们在另外一堂课，我们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啊，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就应当弃绝这些神所不喜悦的这种意念和行为。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这些行为不是没有得罪，不是没有伤害的，是得罪神。
得罪的神，其实呢，你也得罪的人。第一个，你得罪的是谁？哪一个人？
在婚姻中，
在人里面，你先得罪谁？
你的配偶。
对，你得罪了你的配偶，因为最亲密的关系破坏了。这个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有身体上的，也包括心灵上的哈，我们说身心灵的结合，它的亲密哈。那我在思想里面，我去想一个异性的身体，我去想在身体跟他有很亲密的结合等等。其实呢，你得罪了你的配偶，你对你的配偶不忠贞，破坏了这个最最亲密的关系。
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啊，是一个不忠贞的行为啊。那么到了新约。用这个教会来比喻跟主耶稣的关系啊，所以夫妻的关系的专一是不容破坏的，
是
也是不容亵渎的。
得罪了配偶，还有你还有得罪另一个人，
是谁？
是谁？自己。
当然是得罪自己的 你说的对。除了得罪自己，除了得罪配偶，还得罪一个人。
他脑海中幻想
的性的对象。
那个人，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不是物品，不是我们发泄性欲的一个工具。如果说你常常去幻想跟人发生这个性的关系来满足自己的情欲，那你等于是把那个人降为物品，所以你等于是不尊重那个你所幻想的那个人。
而且多半有这方面挣扎的人呢，不单是会有对一个人有性方面的幻想，你同时应该会有好多好多位，可能甚至上百位，你就会在性的幻想当中想借着它满足自己。当然性的幻想呢，还有一个得罪，是说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窃取的行为，是偷东西的行为，因为你是窃取那个本来不属于你的，你在思想当中去窃取，像把它获得，因为除了你自己配偶的身体以外，别人的那个其他的女人的身体是不属于你的，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想，你去想，你就想是窃取。那么在圣经里面诫命当中，十诫就提到说，你不可贪恋什么别人的什么妻子。对，如果你贪恋了别人的妻子，就是犯奸淫，你就是偷窃那个原来不属于你的，你没有爱 上帝摆在你身边的邻舍，你这个贪想窃取的行为和意念，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人。
这个性幻想啊，它是一个窃取的行为，它也是一种想要不劳而获的一个动机。
嗯，
这怎么说哈？啊，你知道亲密关系是要付出心力去建立的，
要付出代价
啊。但是你在这个性幻想里面，请问你需不需要付出任何的爱？需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
嗯，
需不需要花时间去经营
你的关系？不需要
啊，不需要。你就想一想，想一想哈。所以我们说这个啊，性幻想它是一种想要不劳而获的一种偷机取巧的一种行为。
嗯，那我想我们这些道理呢，也许我们都懂。那么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很有意义的来分享一下。我们先做个结论哈，性幻想是不道德的，是一个人自我中心的表现，他只是为了想满足自己。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脱离性幻想的引诱和辖制啊。啊，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挣扎，那么今天的这个课程呢是为你预备的。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挣扎，感谢主，但是你也要留意的听啊，因为或许将来你的孩子会有这方面的挣扎，那么你就可以来帮助他。我们不要以为哈，这个小孩子不会有这些问题。我们跑过一些地方哈，有很多时候讲完课以后，就会有啊会众上前来跟我们反映哈。那有的时候听到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很震惊啊。记得有一个人上来跟我说：“你请你帮帮我的孩子啊，他有这方面的啊，受这方面的捆绑。”我们说：“你孩子现在多大？”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方面的难处啊挣扎？他说8岁就开始，还有12岁开始的，另外一个是12岁开始的，而且好几年，还有一个16岁、17岁都有。所以你想，8、9岁的孩子就开始有这方面的挣扎，这样的捆绑。所以我们要做父母的要留心啊，或者你现在还没有做父母的啊，我们就要为我们的子女来注意，怎么样脱离性幻想的引诱和辖制。
第一个，你要认识到它的挑战哈。性幻想呢，是很多男女都有的挣扎跟问题哈。随着现在媒体的开放，因为很多视觉的刺激哈，随时随地的都有这些视觉的刺激，所以这个是很多男女都有的挣扎哈。特别是基督徒哈，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想说如果我信主了。我很爱主，那我大概不会有这方面的挣扎跟试探，
我就会自动的很圣洁，不会有这方面的挣扎。
其实你信了主以后你很愿意追求爱主，你也不要忽略了你还是个罪人。
对，
这一些性的诱惑，这些性幻想的诱惑，它随时随地都会成为你的一个挑战的。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挣扎，我也奉劝你不要以为稀奇，也不要觉得自己很不正常，说啊，我这个基督徒真是很糟糕很糟糕的，没救了哈。重要的不是说你有没有这些挣扎，而在乎从今天开始，当你面对这方面的引诱和试探的时候，你怎么靠着主来胜过，过圣洁的生活，讨上帝的喜悦。那刚才他稍微提到一点哈，我不晓得姐妹知不知道哈？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我们要保持思想上的圣洁，要远比女人所面临的挑战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男人受视觉刺激的这个敏感度啊，看到东西就开始有反应，这个敏感度啊，要比女人不晓得强多少倍啊。所以他刚才提到，这是一个媒体开放的时代。现在的时代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一个农夫啊，从早到晚在那边辛苦的工作，看的除了田就是田，顶多看到一头牛啊，其他什么都看不到啊。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啊，出去看到很多的这个广告看板啊，很多的杂志啊，晚上回家网络一打开啊，到处都有充满挑逗的图片啊，到处都有充满挑逗的录像视频啊，这些东西呢，看到的被挑逗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啊，特别是男人有钱了以后啊，那这个就是试探越来越大。所以做姐妹的 你要理解你做这个做丈夫的，你的丈夫他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跟以前的世代已经不一样了啊！你要理解他，你不要忙着定他的罪啊！你居然敢啊！你这个居然这个这样，为什么？你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常常为他祷告，甚至求神帮助你，给你有智慧和力量，和你的丈夫一起来面对这个试探和他挑战。
刚刚讲到说，姐妹们要理解哈啊，你不要忙着去定罪指责。
嗯，
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当这个妻子发现她的丈夫有这方面的挣扎的时候，啊，妻子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什么？
会是什么？
会是什么？
啊？
嘲笑丈夫啊，
指责，
还有她会认为说你不爱我。
所以你才会去找看其他的东西。
如果你爱我的话，你不会有这方面的试探跟引诱，
或者软弱
啊，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看法哈。
嗯，
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试探、引诱、挣扎，因为他是罪人。
嗯，
他不会因为爱你以后，他的罪性就消失了。
啊，就是说不会因为爱你以后他就不骄傲了，不会因为爱你以后他就不自我为中心了。你意思是这样？啊，
所以他也不会因为他爱你，所以他就没有这些的试探引诱。他是罪人，所以他有这些试探引诱。他还是很爱你的，但是罪性在他身上还是有那个发动力哈，有那个驱动力哈。所以这一点你要明白。
那么讲到这个弟兄在视觉刺激上啊，这个敏感度啊比姐妹大很多，所以呢。
姐妹们，当然你除了为丈夫祷告以外哈，我们要教导我们自己的女儿，还有我们自己也要小心自己的穿着啊。很多姐妹就是说我只要穿得好看就好了，
或者涂凉快，夏天的时候涂凉快。
其实你要知道啊，男人在这方面呢他是比较视觉的，所以你要在这方面要谨慎小心，不要成为别人的一个绊脚石，不要制造别人在圣洁上的困难度
啊，不要增加困难度。
他要保持圣洁已经很难了，你不要增加他的困难度
啊。礼拜天啊，本来在祷告啊，一睁眼一看到，哦，主啊，你只要这个弟兄会说啊，主啊的哈，你这个衣服一定有问题啊，主啊啊，所以不要增加我们的困难度哈。有的姐妹不清楚哈，喜欢随从社会的这个潮流，穿得很那个哈，很凉快。你是凉快了，弟兄回去就绊倒了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一走过去，很多弟兄都下低头，主啊主啊，你就知道一定有问题了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脱离这一个性幻想的捆绑，我们要认清楚人的罪性的根源。
嗯，
人的罪性哈，我们今天上课呢一再的讲，人的罪性表现在方方面面，表现在我们的情绪，表现在我们的伤害，表现在我们的说话。
嗯，
这里罪性呢也表现在我们这个性的幻想的捆绑里面。
的确。好，
我们说人有这个罪的本质，衍生出来的追求是追求自我崇拜，追求控制支配，我们也追求满足自己哈，专爱自己，满足自己。那这个跟罪的这些性幻想的这个有什么关联呢？
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只是在一方面，在罪性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去对付，我们需要去征战，我们需要去胜过。可是恰恰好性幻想这方面呢，它是同时满足人三方面的这个罪性的本质。这三方面都跟性幻想的这个捆绑有关系，所以他们就好像牢牢的很坚固的把在性幻想里面有挣扎的弟兄或者姐妹牢牢地抓住，因此他特别难以脱离。我们一一的来跟各位来解释，你就明白哈。第一个讲到自我崇拜，对男人来说哈，在性幻想的世界里面啊，你所看上的或者你所喜欢的那个女人哈，或者一堆女人哈，他们会对你表示赞赏，对你表示肯定哈。会主动的对你表示亲密啊，而且主动的在你性幻想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会表示有欢愉的回应啊，这个很能够满足人自我崇拜的这个罪性啊。 所以女性的性交易者就很懂得男人这个心理，他都说哎呀你好伟大哦，哦你好能干哦，这男的听了飘飘然哈，为什么？满足他自我崇拜的这方面的罪性，
控制支配啊，在你这个性幻想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些女人是什么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哈，满足人的控制欲。如果说在这个啊生活当中哈，你特别不如意的时候，工作受到挫折啊，你的妻子对你不好哈，或者你的丈夫对你不好啊，这个时候人很容易躲到性幻想里面去寻求满足。
嗯，对女人来说呢，我还是要回到刚才讲的自我崇拜哈。对女人来说，其实也是有一样的挑战哈，因为在这个性幻想的世界里面，她所看上的男人怎么样啊，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啊，所以女的有一种满足什么虚荣心，你看啊，他们都这样的迷上我哈，而且呢有好几个迷上我哈，他们就飘飘然哈，她好像一个什么一个女王一样，受到很多人男人的崇拜哈。那他这种虚荣心得到满足哈，所以反过来说，男性的性交易者也会很懂得这些心理哈。然后我们就讲到控制支配，无论是在这个性幻想的世界里面，无论是男的或者女的，在你性幻想的世界里面，他都不会找你的麻烦的，他都不会骂你的啊。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啊，你也不需要花什么心力去满足他们，他们都会取悦你啊，他们都会在你的掌控底下，所以你在这些性幻想的世界里面呢，你就像是那个王啊，你是个掌权的王。所以当然在现实，就像你讲的，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的人，平时遇到一些啊，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困难，他很容易会躲到性幻想的世界里面去寻求安慰啊，寻求这个逃避现实。
很多啊，做妻子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得到丈夫的这一个赞赏肯定啊，那他很容易怎么样躲到爱情小说里面哈。这个性的幻想的这些世界里面去慰藉自己，寻求满足哈。所以你看，这个性幻想提供人逃避现实的一个媒介跟管道。
所以在那个言情爱情小说里面，那个白马王子对他好温柔啊，好，所以他就得到那个慰藉。那么相对来讲，在现实世界里面，如果一个丈夫遇到的是一个不是很温柔、很强势，而且喜欢颐指气使的妻子，我常常形容是那种茶壶型的女人哈，手一插，哈，这个是茶壶的把哈，这个是茶壶的那个嘴啊，那嘴巴就吐口水出来，就是像茶壶一样，哇，这个弟兄哈哈哈被炸了以后，他就很容易哈就躲到这个性幻想的世界里面，寻求他在真实世界里面得不到的安慰和慰藉。在那个性幻想的世界里面，那些女人好多了，温柔多了，都听我的话，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要提醒大家。
当然性幻想也满足我们的肉体情欲，最快速的让你自己有快感，那当然是透过性的幻想，或者看这一些性的这一些小说看这些图片等等，马上就得到身体上的一个刺激跟满足，也是满足我们人专爱自己、贪图享受、满足自己情欲的这些罪性。
那么你要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一种谎言的，就是说你在一时之间满足了自己的情欲啊，觉得我很快乐啊，我可以做王啊，在那个性幻想世界里面，我想要什么我就得到什么，然后有个快感啊。可是你忽略了，其实呢，在每一次的快感的背后呢，你是被捆绑的。你因为每次得罪神了以后呢，你心里面充满了愧疚啊，你觉得很对不起，哎呀，又是我还是个基督徒，我怎么又做这样的事？主啊，求你赦免啊！你充满了愧疚，你就发现你呀，在那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啊。既然是后悔了、悔罪了，可是下一次遇到试探引诱的，你又犯罪，然后你又悔改，然后你又犯罪，周而复始的罪就捆绑住你，你就没有办法在真理当中得到释放。 那么耶稣指出来，你唯一能够从这里面出来的就是走在真理当中，因为真理必叫人得自由。
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耶稣来，他就是要把我们就拔出这个罪的捆绑。
对，
你要脱离这个性幻想的捆绑，你一定要回到真理里面啊！你要钉死那个老我，你要打碎心中那个偶像啊！我们心中的偶像，这一些追求荣耀自己，追求控制支配，追求贪图享受，你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哈！然后你要开始学习追求荣耀基督，追求顺服基督，追求舍己爱人。如果你的根源问题没有去对付，你的核心的信念没有改变，你只是想要改变这个行为，
外在的行为，
外在的行为，那么不会有长久的果效。如果你一直有这个性幻想的挣扎哈，你必须要回到根源里面，你要先追求荣耀基督，你要追求顺服基督，追求舍己爱人，有这个根本的改变啊，你才有力量能够长期的跟这个性幻想啊来做斗争，来征战得胜。
你不要小看这个说追求荣耀基督哈，追求顺服基督或者追求舍己爱人，这些实在上哈是会给你动力的。只要你心里一祷告说，主啊，我可能要跌倒了哈，我愿意荣耀你，我愿意追求顺服你，我愿意舍己，主啊你帮助我，圣灵啊你帮助我。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必定按他的应许来赐给你力量。第三方面，我们要认清楚啊，这个性幻想呢，它的这个假象和谎言啊，偶像常常会给你一个错误的应许啊，说啊，你只要可以从中得到满足，其他都不是真的哈。但什么时候你真正得到满足呢？你不会得到真正满足的啊，就好像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凡喝这水的，怎么样？还要再渴啊，还要再渴。同样，你以为说啊，我最后这一次我做了，我满足了，我下次就不再做了。你不要欺骗你自己，下一次再有刺激引诱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做啊。你脱离不了这个欲望的辖制，你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个偶像给你一个谎言哈，让你以为说在这一个性幻想里面，你真的跟这一个你所幻想的人有了亲密，有了亲密的这个关系啊，这是假的，这是虚假的亲密关系，不能给你真正满足的。
对，
你真正能够给你满足，当然你一定要先第一个先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第二个你要从跟你的配偶去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这才是真实的。那当然你要跟配偶建立亲密的关系，你是要付出了，付出时间，付出爱哈，去建立亲密关系，这样的亲密关系是真实的啊，是长久的。
第四，要勇于作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性幻想的试探哈，不会一次性的你胜过他你就永远胜过他了，不会哈，他会一再的一直存在。
有一个弟兄哈他是从小就信主的，但是他被这个性的幻想哈捆绑了超过二十几年，
被辖制了25年，
被辖制了25年。后来他得胜了，从这个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以后，他就做了这样一个见证哈，他说我现在虽然已经从这个性幻想的捆绑出来了，但是我告诉你，性幻想这些看黄色的这些图片小说他说过去这些对我有吸引力，现在虽然我已经脱离了这个捆绑，
得胜了
、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对我还是有吸引力，
如果看的话还是会有吸引力，
未来也会继续有吸引力，
如果我看的话。
所以他说这个性幻想的这个试探会一直存在的，只要我还活在这个肉身当中哈，那么这个罪性在我里面发动，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试探，这些对我一直都会有吸引力哈。所以我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警醒，什么时候我不警醒什么时候我不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一个性幻想的试探呢，它就会胜过我，让我跌倒。
我们看一处的经文哈，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到十一节，我们把这个你们哈来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我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啊，这里讲得非常的好。我们像罪，当看自己是死的。这看自己的是死的，这个看呢，就是当作啊，当作是死的，不是真正的死，是当作是死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罪的面前呢，我们要装死，好像死了一样啊。一个死的就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啊。比方说啊，这个也是真实发生的。有人你在野外的时候，突然遇到一头大熊啊。突然发现哦，一只熊就在你身边，你跑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告诉我们说，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装死，你就是趴，你不要往上趴啊，上躺，你这样很容易很难装死哈、啊。你要趴在地下，鼻孔朝下哈、啊。然后呢，这个熊就来拍拍你，哇，东拍西拍。然后他就认为什么？这是一个死的东西，他就没有太大的兴趣。拍拍啊，他就走了。你不要往这样躺着啊！他一吻你，你问他，哈、啊，那就再见了哈、啊。真的是这个确实发生了，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就装死，结果呢，他就逃过这场劫难哈、啊。那我们对罪的欲望的时候也是这样装死，你不要跟他哈、啊，对不对？你不要跟他有回应哈、啊，你不要跟他有任何的互动啊，就好像死了一样啊，没有，你看过去啊，没有回应，那。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哈，我们不要在面对引诱的时候，我们不要顺从自己的私欲去回应，你不要让罪在你的身上啊做王啊，不一开始跟他有回应，慢慢他就做王了哈。那这个不与他回应，当自己是死的，是我们的责任。
看自己是死的，就是说在罪的面前，你不要回应哈。啊，另外呢，我们也要明白到哈，身为罪人，我们的罪性是时时刻刻都在里面的哈。我们要一直等到我们死了，我们复活了，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的罪性被除去，我们就不再有罪的这个挣扎哈。
对。
那个时候我们不会有骄傲的挣扎，不会有控制欲的挣扎，不会有贪图自己肉体情欲啊得到满足的挣扎哈。我们那时候就完完全全的荣耀上帝、追求荣耀上帝爱主哈。啊，那当然也不会有这些性幻想的挣扎。但是只要你还活在这个肉身当中，罪性在你身上还是有捆绑辖制力的时候啊，那么你就要明白，我们什么时候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主联合，什么时候警醒，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胜过我们这一个性幻想的这个罪性。什么时候啊，你不好好的警醒，你不好好的依靠上帝啊，你大概就会被你的这个罪性所胜过哈啊，你可能就会很容易跌倒在你的这个性幻想的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来看我们每一天的得胜跟失败？好，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不要累计你的成功或失败哈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得胜失败都是要按时刻来计算的。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好，我现在早上起来，我这个早上呢很好啊，我这个没有其他什么控制支配啊、骄傲的这些啊，
受到罪性的跌倒啊等等
啊，也没有这个性幻想的这一些哈，我都胜过了，我得胜的。我早上这个时刻得胜，我能不能保证我晚上那个时刻还一样得胜？
可以吗？
可不可以保证？
不能，对。
有一个传道人哈，他分享，他说有一次啊，我就布道会哈，刚刚布道会完啊，好几场的布道会，很多人信主哈。他说我刚刚讲完道之后， 结束了，我回家呢，我就因为一点小事情，我就大发脾气啊，我的罪性马上就出来了啊。他就很沮丧，他说：“你看，我才刚刚举办了几场布道会，
而且非常成功，有
非常成功，这么多人信主哈、我刚刚才讲道完了，下一刻回到家，马上就
软弱跌倒了
哈。所以这个就说明了，我们什么时候不警醒，什么时候罪性就会发作。”啊，我们就会啊软弱失败。
对，
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得胜啊，都是要按时刻来计算的，不能够累计。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刻啊，你在这个性幻想的啊这一个事情上跌倒失败，你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你现在失败，不代表下一刻你还会失败。
嗯，
你什么时候？你哪个时刻你愿意靠着主的力量，好说主啊，我要靠着你，我这个时刻要得胜，你就能够得胜。好，所以失败得胜我们不要累计，我们按时刻来计算。
我们要感谢上帝，上帝赐给我们宝贝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帮助我们在这个性幻想方面的挣扎能够得胜。我们看见靠着圣灵得胜的重要性。我们唱诗歌也唱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让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确如此，
人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胜过这一个性的幻想的试探哈。当然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罪性，我们贪图最终之乐。另外一个原因是说我们呢，其实呢很舍不得把这一个性幻想带给我们的欢乐，我们舍不得把它放下来，
舍不得放下。
所以当试探一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主动的想要征战，没有主动的想要征战，
这个是问题所在。那其实呢这个好像这个我们信徒我们里面有圣灵啊，就好像这个水龙头背后呢是接着水管的，什么时候我们打开水龙头，这个水啊就源源不断的来。什么时候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就源源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经历圣灵的作为以及他所带来的满足，你一定要生发一个主动求告的心，说圣灵啊，我需要你帮助。如果说一个人他要喝水，可是呢他不愿意打开水龙头，说哎呀我好渴哦，我好渴哦，没水没水，你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你自己不去有主动的行为，还在怪人家没有这个水可以喝哈。你自己不愿意主动祈求圣灵的帮助，然后在那期待说啊，我都很苦啊，我在罪里面挣扎啊，出不来啊，那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你要有意愿让圣灵来帮助你啊，圣灵不会主动的来替你做这些事情。但是你自己有责任，你要主动的愿意征战，愿意让圣灵，依靠圣灵来帮助你胜过这些罪的诱惑跟试探。所以呢，你有没有在第一个时间里面试探一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抢在第一个时间借着祷告躲进上帝的大光里面？这是很关键的哈。比方说如果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有异性你已经结婚了但是有异性对你投以这一个很钦佩的眼光常常说一些赞美你的话这个时候你大概会有什么感觉会出来？
你什么感觉？
你异性表示对你赞赏
终于有人赏识我了
你心里面大概会有什么感觉？很快乐
飘飘然，
飘飘然的感觉，对你会有飘飘然的感觉。只要是你是人你大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跟试探会出来。那么你想在这个飘飘然的感觉的时候，通常这个时候你做什么？你是会继续的沉溺在这个飘飘然的感觉，不断的去享受回想这个飘飘然的感觉，还是说在飘飘然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祷告，你就说神啊，我现在有一个飘飘然的感觉我现在已经处在危险当中了圣灵啊，你来，你帮助我抵挡我这个肉体情欲帮助我 啊，这个飘飘然的感觉，这个火升上来的时候，圣灵啊，你来浇灭它。
嗯，
如果说你有在第一个时间借着祷告，你就躲到上帝的光里面，那么你就能够得胜。很多时候打败仗是因为什么？飘飘然感觉来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沉溺在那个里面，你舍不得征战，你舍不得让啊圣灵的光来照亮这个黑暗，你舍不得神把这个飘飘然的感觉拿走。这就是你失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很少有那些有婚外情的人是打一开头就决定要有婚外情的。没有人会说啊，今天有人我看上哪一个人啊，我跟他有婚外情吧。很少。就像他刚才所形容的，一定是大多数是当那个异性对你有一点感觉的时候，有一点试探的感觉的时候，给你一点轻飘飘感觉的时候，你就慢慢的接受，说哎呀，我们也没什么嘛，就是彼此互相欣赏嘛，对不对？我太太不欣赏我，她看不见我的优点，她看见了，哎呀呀呀，我太太不赏识我哈、啊，这个被别的红粉知己发现了，我们彼此投以羡慕的啊，彼此理解的眼光。后来呢，也没有什么嘛，我们就是去喝杯咖啡而已，对不对？他咖我咖，大家喝咖啡嘛，哈、哦，对不对？我们就是谈谈心也，真的什么都没有，连拉手都没有，我们怎么可能发展婚外情？不可能的。然后呢，慢慢的彼此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啊，然后呢，哎呀，在彼此工作当中就觉得，哎呀，他是很了解我的，或者说，哎呀，看到他很就觉得很向往上班哦。因为上班那边有一个人，女人对你投以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的眼光哦，慢慢慢慢发展发展发展，就有一天婚外情了。
嗯，这个就是说他自己低估了自己的罪性，
对啊，
太高估自己了，忘记了我们自己是很软弱的罪人、
嗯、
啊，低估了自己的罪性。啊，以前呢啊，有一位弟兄哈，他就出差。出差呢，他就搭飞机哈。
啊，这个出差呀、啊，出差呢，中国人写那个差呀、啊，也是出差错的差哈、啊。很多人这个出差出到最后都出差了哈、
啊，就出差错了哈、啊，
真的很危险的、啊，出差很危险的了啊。
啊，所以你在出差的时候就要什么提高警觉了
哈、
啊，是你出差错的时候了
啊。你为你的配偶祷告，你今天要出差吧，你要去出差啊，我为你好好祷告哈、啊，你不要出差啊。
那讲到这个，有一位弟兄他就出差啊、嗯、搭飞机。搭飞机的时候呢，他旁边呢就坐了一位女士哈、
嗯、
他说这个女士呢啊长得很漂亮哈。那他说漂亮的人也很多，很难得的是这一位漂亮的女士呢、
嗯、
还很有内涵。
哎呀。
所以他们这个啊在搭飞机的途中呢坐在一起哈、啊、很谈得来哈、啊。啊，然后谈得很来，很谈得来。在这个啊，快要飞机要快要下降之前呢，啊，这个女士呢也提出有这样子的一个啊欲望，说愿意继续交往，
嗯，彼此联系联系啊
之类的。你想这位弟兄哈，面对一位漂亮又有内涵的女士，又主动提出愿意继续交往啊，他心里会有什么感觉？啊，又飘飘然，
飘飘然，
又是飘飘然哈。
弟兄有心里想不敢讲出来哈、啊，飘飘然，
飘飘然啊，飘飘然。
嗯，
啊，这个时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
啊，
危险的时刻。但这个弟兄呢啊，他很警醒，他知道人的罪性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一边祷告说：“神啊，我现在啊面临一个很大的试探啊、
嗯，
我很享受跟这一位女士的交谈
啊，
但是求主帮助我，让我胜过我这个罪性的欲望啊。”他祷告完了以后
就有行动
啊，他就有行动，他就从他的这个口袋里就拿出皮夹，
掏出他的皮夹、
啊、掏出他的皮夹哈、啊、不是要给钱 啊，
啊， 啊，
他是掏出皮夹然后他说，哎，你看啊，这是啊我的太太
啊，照片
照片哈、啊
嗯、
照片，他说这是我的太太，这是我的孩子
啊，
我非常的爱他们啊，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嗯、
这个女的一看照片就知道怎么样，没戏了啊，就见光死了啊！你看人家照片都拿出来，有家有孩子，哦，还挺可爱的哈、啊，他就知道没戏了。
你看他啊，是很有智慧的，他主动哎，主动征战，抢在第一个时间，在飘飘然的时候，危险时刻，他就躲进上帝的光里面哈、嗯啊，所以就怎么样，就啊，在这一个啊 飘飘然的时候，当机立断啊、嗯，当机立断。
这个不断就很麻烦哈、啊，所以结了婚的弟兄，你现在把皮夹拿出来看看，里面有没有家里的照片啊？啊，有的人一套出来，哎呦，其他女人的照片，那麻烦了哈、啊。这个我们姐妹哈、啊，我们也学习哈、啊，你回家看看你丈夫老公里面没有皮夹，没有你的照片，你不要说，哎呀，你赶快放我照片进去，不要这样子啊，你就有点技巧哈、啊，等他生日的时候。给他预备一个很漂亮的皮夹，让他舍不得丢的哈，或者摆起来的，里面呢就很自动的放进你的照片，找一张最漂亮的哈，然后呢小孩子照片可爱的照片放进去，他说老公送你一个很可爱的生日礼物哦，你每天都要带着哦，不时拿出来看哦，哈，那就送给他。
特别有异性称赞你的时候，要常常拿出来看、啊，
常常拿出来看哦，哈，让别人介绍一下我们多可爱哦，啊，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弟兄，嗯，他第一时间就抢到上帝的大光当中，
这是你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嗯，
这位曾经被这个性幻想哈，他捆绑了25年的弟兄做见证，就像刚才讲了，他说这个试探啊，打开这个图片什么的哈，过去对我有吸引力，现在对我有吸引力，将来对我还是会有吸引力。他很明白自己败坏的本性。然后呢，他不是把得胜的希望寄托在自己，他知道自己很软弱的哈。据说这个弟兄们哈，男的就是男的了哈，不管你信主不信主，打开一个黄色的图片哈，通常3秒到5秒之内你就会有反应，速度非常快啊。那姐妹可能这方面就不敏感，看这是什么哦，可能2分钟你也不会有反应哈。不过呢，你的姐妹也不要太高兴哦，你如果看久了，看一个白马王子帅哥哈，看久了。会很有反应哦，哦会爱上哦啊！只不过你们速度慢一点，我们弟兄很快，不管认识不认识，打开3到5秒，哟、啊，就有感觉了
哈、啊。生理的反应，
生理就有感觉了哈、啊，现在就感觉了。所以最好的是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不要说我没有问题，我看10秒钟，啊，每天操练，你不要操练，这个一定倒的哈、啊，这个一定软弱的。你这个不叫操练，这个叫接受试探哈。啊看看自己很快就软弱了哈，那他这个弟兄呢，他不把得胜的希望放在自己的身上，他知道自己很软弱，他把得胜的力量放在耶稣基督的大能啊，他相信主保守他，他也愿意来保持圣洁，讨神的喜悦，这种心智啊是很难得，而是他得胜的秘诀。
我们要得胜这个性幻想的辖制呢，我们要制定一些防范的策略。我们说这个知己知彼，
百战
百战
百胜
百胜。如果说一个人哈在啊作战的时候，他从来不预备自己的哈，那他怎么样容易打败仗？所以你要明白，就是说你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容易跌倒，容易软弱哈，那你就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你就要开始做一些啊防范的措施了哈。你要了解自己啊，如果说你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最容易陷入性的幻想里面、那你在挫折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什么小心了啊，要祷告了，因为这个是你的最危险的时刻来临了、
我们辅导过一对夫妇哈、啊，那这对夫妇这个做丈夫的感谢主，他后来从这个地方挣扎里面出来，那么我们就问他你什么时候最软弱，他说啊，平常白天还好、那么到了晚上哈、啊，那个特别是我太太在厨房里面做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啊，我就想休息一下啊，我看看电视啊，看什么，看网络啊什么。那个时候我最容易软弱跌倒啊。那他既然有这样的分享，我们就跟他的这个啊爱人哈、一起制定这个策略哈、所以下次他炒菜的时候呢，就不要把先生一个人放在房间里，他会说 ：“Honey， 亲爱的，来帮我一起做菜啊。”他们就一起做菜，或者是呢，不要把他先生单独在那段时间单独一个人放在房间里面，让他去面对试探。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啊，如果你有性方面的挣扎，你要想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时间你最容易软弱跌倒啊？比方说你说我白天都还好，但是晚上工作一天快要睡觉以前，我洗完澡上床要睡不睡，那段时间我就上上网啦，聊聊天啦，哦，那个时候啪，这个网络会跳出来很多图片，那个时候我就最容易跌倒。我就想，哎呀，我已经辛苦工作一天，犒赏犒赏自己，看他两眼也没有关系，也会帮助我好好的入眠呢、哦。你是骗人自己的话，越看你越不入眠哈，看到2、3点就睡不着觉哈。所以，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软弱，你就要事先告诉自己，啊，我下一刻可能要跌倒了，主啊，你帮助我啊，主啊，你帮助我。又比方说，比如说你这个弟兄，说我都没什么问题，晚上睡觉都没问题，可是白天起床那一刹那哈，就睡醒了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我就会想这方面的事情，那你就要制定一个策略啊，督促自己，眼睛一睁开就跳起来，就马上跳起床来穿衣服，你就很快的脱离这种试探啊。你什么时候在第一时间里面啊，比方说刚才讲那个图片，第一时间我就不看，你就赢了，你几乎这场仗已经赢了一大半，我就不看，我就赢了。可是呢，你如果第一时间你不跳离，我就看一眼，你这场战争大概已经输了一大半，因为第一眼就会带来第二眼，第二眼就会带来第三眼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方面，你要为自己的软弱和跌倒了解自己，为自己制定一些策略。
约伯记31:1，好，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
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你里面的意念哈，很多时候是从这个图像，从眼睛进到你的心里的。嗯，啊，这里讲到说，我要跟眼睛立约，意思是说我的眼睛要把好关哈，不要看那一些会挑逗我的情欲的这一些啊图片、
小说
等等哈。啊，有一个弟兄哈，也是这个受这个性幻想的捆绑好多年。啊，后来他就脱离了这个性的幻想的捆绑，他就这样分享，他说啊，我就很小心啊，这一些黄色的或者甚至看电影，我不单独看电影哈，我要跟我的妻子一起去看啊，如果有些不好的画面呢，我要我的妻子告诉我啊，这个画面你就眼睛闭起来不要看哈，如果在家里也是的，如果说在看录像带不好的镜头就怎么样，往前很快的跳过去。嗯啊，然后他还有讲到说，甚至呢，有时候那个寄到家里的一些杂志、广告杂志哈，他要他的太太先看一下，
就先过滤一下。
过滤一下，如果有一些广告是，特别是女人内衣的广告，
女人内衣啊、超短裙啊，
那些很暴露的这些，他就说你先把它撕掉。嗯，把那些撕掉以后，你再把杂志给我哈，因为我要保持圣洁，我要讨神的喜悦哈。那我的妻子是我一个很好的作战的一个伴侣
伙伴
啊，他能帮助我哈，我就请他先帮我过滤一下。这个是他啊跟眼睛立约啊，眼睛把关，甚至自己做不到啊的时候，让他的妻子让旁边的人来帮他一把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他说我也训练我的眼睛哈，不去看那一些不该看的，那一些会有很多引诱试探的哈。如果说我开车过去有看到旁边一个穿得很暴露的，他说在过去我会贪图会去看，多看两眼哈等等。但我因为我要讨神喜悦，我要过圣洁的生活，我就告诉自己，在我里面有一个声音想看的时候，我说不准看，不准看，你就往前开过去，不要看啊，看榜广告不要看，你就开过去哈。他常常这样告诉自己啊，眼睛把关。
对，你这个遇到这些事情，马上心里面就祷告哈。开车的时候也可以祷告，不过你开车祷告就不要闭眼睛了哈。啊，主啊，我就看到就撞了哈。你可以睁个眼睛，也可以祷告哈，但保持圣洁。那假设你已经在这些挣扎当中，你已经陷在这些捆绑当中呢，那有一点我觉得会提醒你，就是你要找一两个人啊，这个需要督责你哈，就是让他已经知道了你有这方面的挣扎啊，但他也不会到处去说哈，但他就会常常为你祷告，然后呢隔一段时间他就问你说，某某某，你有没有在这方面保持圣洁啊，那这个会督促你说，哎呀，我不能够又陷到那个罪恶里面，因为过几天人家要问我了，你不能每次人家问你说啊我又跌倒了，然后过两天再问你说啊我又跌倒了，你不会讲这样的话，你会督促自己，哎呦，不能老是跟人家说我跌倒哈，
有个警惕，
有个警惕的作用，下一次遇到试探说，哎呦，我不能跌倒，因为有人要问我啊，这个叫属灵的督责啊，这个是一个一开始的会很帮助你很快的能够走出来的。当然隔一段时间你操练得胜的啊，这个得胜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人每天督责你哈，甚至每个礼拜督责你，也许过一段时间督责你。
我们最重要，我们的心里面呢， 讨神喜悦的那个欲望要强过讨自己喜悦，哈，这样子我们刚所讲的，不管是说我们在第一时间愿意去作战，我们愿意跟眼睛立约，
嗯，
我们愿意找一个同伴来督责我们，
嗯，
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欲望想要过圣洁的生活，
讨神的喜悦，
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一定要强过我们讨自己喜悦的这个欲望，我们才可能得胜。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愿意全心全意来讨神喜悦的欲望，那么求上帝今天光照你，就求上帝加给你那个爱他的心啊，让耶稣基督的美善更多的来吸引你，以致世界的这些东西不能吸引你，让你更深的愿意爱他，讨他的喜悦，你才能够在这个性幻想上面得胜有余。
嗯，刚才我提到呢，在我们跑的很多地方，有的地方小孩子8岁9岁就开始有这方面的挣扎和捆绑，在国外呢，他们是在网络上可以装一个软体哈，它是自动会切掉很多黄色的任何有关色情的，它会自动切掉。我不晓得国内有没有啊，如果没有，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很快有人在国内能够有这个网站的这个软体哈，那么做父母的就可以为子女安装哈，这帮助他们，因为一旦他们看上哈，他们在特别在父母啊，也都来教会的情况，他一看他会觉得不敢告诉父母，结果他就自己深深的沉溺在里面啊，经过好多年，你甚至父母都不晓得，但其实他已经挣扎很久了哈。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哈，请我们低头。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处的世代是邪恶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处的世代是艰难的，到处有引诱，到处有试探，在这个经济发达的时代，也有很多很多的从事色情的人，他们千方百计无孔不入的要得着我们，也许是得着我们弟兄，也许是得着我们的姐妹。主，我们只有来到你面前说，主啊，开恩可怜我们这样的罪人，
嗯，
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有引诱，是有吸引力，
嗯，
主，我们要为我们每一位在这里来祷告，我不会要求你举手啊，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向神举手啊，你自己在啊找一个时间，如果你在这方面有挣扎的，你就向神来祷告，求神赦免你，也从今天开始你愿意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胜过。我必须坦诚地告诉你，这个胜过的过程啊是艰难的，不过有许多的弟兄已经走出来了，你是可以胜过的，靠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大能，你可以胜过，你可以得胜，你可以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虽然过去有失败，我们不听魔鬼在我们心里面的控告说啊，你没有用的啊，你已经这样得罪神，神不会接纳你的，这是谎言啊。我们的神随时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回头，你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可以做一个表里如一的弟兄和姐妹。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他们愿意向你祈求的时候，你就赐恩典赐能力给他们，
嗯，
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啊，也许我们现在有孩子，也许我们将来有孩子，在这个时代要保持圣洁的确是很难的，我们要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把神的真理来告诉他们，让神的真理来装备他们，在面临这一个充满挑逗和这个引诱的世代，他们怎么样做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人，
嗯，
我们也为啊每一位在这里的我们彼此来代祷啊，也许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软弱，但是我们有在罪性里面在其他方面有软弱，我们需要彼此来扶持，我们需要彼此来扶助，我们彼此要激励走上圣洁的道路，
嗯，
主啊，你帮助我们，赐福于我们，
嗯，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赐福给你们，谢谢。